谢谢诗班，诗班请坐。我们下面是读经时间，请大家打开诗篇第33篇第12到第18节。诗篇第33篇12到第18节，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朗读这段经文。旧约诗篇第33篇第12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所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的是枉然，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他的人。愿神祝福渴慕他话语的人。我们下面由何德仲弟兄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怀东牧师。
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石怀东牧师回到我们当中来。石怀东牧师过去在美德教会有很多侍奉，他是在台湾交通大学毕业，然后1977年到美国德州大学，在奥斯汀是德州的首府，那边再继续深造，得到这个通信方面硕士学位，然后到 New Jersey 新泽西这边贝尔实验室做通信方面的研究，同时时间呢，他也得到一个通信方面、电脑方面的博士。然后这段时间在不但在我们教会侍奉，在别的教会有侍奉。2000年他到奥斯汀，回到他原来在念书的地方，那边的华人教会开始牧会。
首先感谢神的恩典哈，有这个机会来到美德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同时也代表我的家庭在这里问候大家好。我相信很多人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说陈美玉怎么样啊，也就是我的师母怎么样。我现在跟大家做一个统筹报告，她在3年多前换肾，那可以说相当的成功，所以目前呢他就靠着吃药抗排斥的药，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他在教会也有许多的服侍，那在家里呢也是一个贤妻良母，可以说他的工作也相当的沉重。谢谢各位多年来在主里为我们前面服侍的代祷，那同时我也代表我所服侍的教会奥斯汀华人教会在这里问候在 New Jersey 美德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时间很快过去，我离开这个Garden State 已经有超过6年的时间。当我们人生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似乎人总是一个更老，也就是一个往前走一个面貌出现的时候，我们似乎长辈渐渐的凋零，小孩子渐渐的长大。我记得我4个小孩呢，他们的成长跟美德教会都有关系，那如今最大的呢已经大学毕业，已经在工作了，也就是他现在是成为一个这个 child protective agent， 以前他小的时候受到我的保护，他现在呢成为保护别人的一个政府的一个 agent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世界，当我们渐渐的以老去的这种面态出现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似乎在无形当中，我们似乎成为我们家族中最年长的一个。当年长的人，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过去，我们总是在新陈代谢。那我来这里看到许多的老的朋友像那个富德、Mary 王坤，还有许许多多老的朋友。我不是说你们年纪老啊，而是说我们交往的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因为靠着主，我们能够在主里齐心努力，同一个世界走向同一个梦想。 我想这是一个世界，当奥运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这样一个理想。当我们看到五洲这个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无论他们的肤色，无论他们的言语，无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希望以一个更快更好更高的速度，希望能够达到人类各方面所能够达到的极限。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超越的。因此我们有理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想要得到的。古时候呢，在中国这些人呢，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就是做官的，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考试，也就要考上状元，所以因此有书生。那时候呢，都书生都是很穷，都叫穷书生。但是我一直不了解为什么穷书生总是会有一个书童，所以书生呢就带着书童上京要去考试。忽然有一天呢，风很大，他们在树底下乘凉，风很大，就把这个书生的帽子吹掉在地上了。所以这个书童呢就赶快把它捡起来，他告诉这个书生说呢，说相公，说你的帽子呢落地了，因为他们讲话很文言的，他说你的帽子落地了。这个书生说你不能讲落地，你应该讲及地。所以那个书童呢听了以后呢，就说好，我学会了我就改。结果他就赶快把这个帽子捡起来，绑在这个书生的头上，用很粗的绳子绑这个结，绑得很紧。最后他告诉这个书生说，相公，我敢保证这次你上京考试，你永远不会再及第了。很多时候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希望能够更快更远更高，希望银行的数目能够节节上升，希望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我们的职位能够一直往上爬，希望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平安。我们都有一个理想，希望能够往前走。那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我们看到的确有许多的问题，像在美国，无论是国防、教育、经济、外交啊等等，似乎这八年来没有太大的进步，甚至于退后。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有许多的困难，无论是人为的或是天然的，所谓的天灾和人祸似乎跟我们生命的前进息息相关。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33篇，这里一开始就讲到，前面是说到是耶和华的拣选，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也就是如果这个国家他拣选以神做他们的主，神所拣选的子民，那民是有福的。中国有13亿人口，可以说占世界的1/5的人口是中国人。你喜欢你就会多制造，像我呢我很喜欢小孩，所以我家有4个小孩，但是很奇怪，小孩都不太喜欢听我讲道哈，所以我讲道的时候小孩子呢就不要进来，没有关系哈。因为喜欢，我相信神他也很喜欢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今天在世上有13亿的人口，这是神他对中国人一种特别的拣选。在今年8月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见证了一个历史，在中国北京展翅世界的一个历史。当中国要承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他们要体现的是一个绿色的奥运、科技的奥运、人文的奥运，他们要展现中国特色、北京特点、时代特征，并喊出一个口号说，世界给我16天，我要还给世界5000年。这是一个可以说相当骄傲，而且可以说相当令人炫眼的一个口号。的确在这16天之内，我们看到可以说让人呢眼花缭乱。当火树银花在不夜的这样一个晚上，当它开幕礼的时候，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都坐在电视机的前面，我们在那边观看，似乎让中国人感到相当骄傲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开幕的仪式，把古代跟现代的文明糅合在一起，把中国的民风跟世界的风貌相结合，让古代的文明借着现代的科技、尖端的科技， 能够如诗如画的，好像一个绘画长卷一样，当它卷开的时候，展在世人的面前，是中国5000年来的文化。有没有人想过，当在18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当世界各国他们想在世界上，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样的理想，我们能够走向一个和平的道路。因此这些世界的领袖，这些他们就想说，我们似乎在政治上很难能够有一致的看法，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运动这件事情上，也就是举办世界性的运动会。因此在1896年，这些体育界的领袖，各国的代表，他们就聚集在希腊这个地方，他们就开了第一次这个筹备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子一个筹备会议。在那个时候呢，中国正是受到甲午战争之后，受到列强的瓜分，受到了这种外国势力侵略，苟延残喘之际，那时候的中国人不但是面黄肌瘦，而且留着大辫子，他们说哪有能力和心思去参与所谓的世界的运动会呢？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来，从1984年开始，两岸三地似乎都得过金牌，只不过多和少的不同而已。可以说中国人呢，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敏则已，一敏惊人。那圣经上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看到许多的中国人，我相信你我一样，我们从东南亚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抱着一个理想，我们也抱着一个梦想，我们希望像这个奥林匹克运动这样子一样，他们一个理想，希望能够更高更快更远更强。那我们的理想呢，也希望你能够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国家，你的生活能够更加的丰裕，你的物质上的享受能够更加的充裕，对儿女的教育能够受到更高的教育。我想这是我们的梦想。一个国家有国家的理想，一个世界有世界的梦想。我想每一个个人，你在心目中也有一些想，一些 dream， 这些 dream 我们都希望美梦能够成真。那今年我们知道这个奥运开始的时间，我想大家都能够记得是哪一天开始的，是不是2008年8月8号晚上8点钟啊？你知道哈，这个这在座的，我想广东人哈，或是中国人都很喜欢八。八呢，就是发的意思，而且呢，好几个八连在一起，是很吉利的，叫做四八连发。不但是发一次，而且连连发啊。啊，因为发这个字呢，你如果用中国话来讲，你可以说发财、发鸡、发杂啊。但是你不要被这个八字所迷信，这些八这个字哈。你可以找出有多少吉利的字跟八跟这个发连在一起，我可以找出你10倍的字，像168，广东人很喜欢168，就是一路发。但问题是，你一路发发什么东西？你是一路发呆呢，还是一路发烧呢，还是一路发霉呢？也就是如果你要找发的字，我告诉你，负面的发远比正面的发要多太多。所以我们信靠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不在乎你所拣选的数字，因为每一个数字基本上它的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只不过是一个数量或是一个质量的一种衡量的名词。因此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数字上我们要做一些手脚或是功夫。我相信只要是神所喜悦的，只要你是合神心意的，这种国家、这种人民、每一个个人，不在乎什么样的日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日不比那日强，而且你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问题是你有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比什么都好。那中国人呢，因为受到阴阳五行的影响，所以认为宇宙之间呢，万物生生不息都是跟风跟水有关系。我想有许多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呢号称政府是无神论者，我告诉你，世界上最迷信的国家就是中国。看他们盖房子要看风水， 美国也不例外，以前雷根总统也是相当相信这种所谓的这种天象他的太太是更加的这一类的迷信。就是这些事情呢，基本上我们活在这样一个风雨的一个笼罩之下。的确我们说的风水呢，就是天地之气，只要这两气互相调和的地方呢，人类的生活就能够生生不息，所谓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之如果寒暑不时的话，就会急，人就会生病，风雨不节的话，人就会饥饿，因为就不能丰收。现在我们看到 global warming 像这样子所带来的粮食的短缺，联合国呢，他们宣布说今年呢，可以说是一个无声的饥荒，从巴基斯坦到非洲到北韩这一带地方，有许多的人因为粮食不足而产生饥饿。虽然气候是会影响粮食的产生，但更大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因为汽油节节高升，所以这些科学家他们就把所谓的这种生产的这种物质或是农作物来作为发展研发，希望能够取代这种石油或是燃料的可能性。因此联合国他们说，现在的人似乎把本来应该喂人肚子的这种食物现在拿去喂汽车。美国的人口占世界的6%，但是能源的使用却占世界的60%。我想这样是我们在处理上，我相信这个世界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是绝对足够人的享受，如果我们好好利用，如果我们不加破坏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集合整体的力量好好使用，我想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按照创世纪的时候开始说，神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要人能够看守管理。所以因此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被这些所谓的风水或是迷信或是数字所捆绑，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像中国所说的风水在基本上是有一些道理，比方说房子你要怎么样盖，中国人说坐北朝南，坐北朝南的意思呢，也就是你后面坐北，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强敌都是从北方来的，因此你的房子后面有一个山，这个叫做靠山，你就能够抵御外族的侵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那朝南呢，一般南都是比较低，就是水源比较充足，那有水源呢，你就可以坐船，因为当时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所以人的交通工具除了马车跟步行以外，基本上能够增加水路的话，对这个住家这些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方便。然后呢，你坐北朝南，你房子的空气或是阳光也能够照射到房子，所以这种基本的尝试跟我们所相信的或是民间所这个流行的阴阳五行之说，或是这种道家的思想等等，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或是易经上所说的，它有一些都是 common sense 所谓的普通常识。我想每一个人应该按照神所给你的理智和你所有的这些所有的领受跟生活的经验，很自然的你应当能够做一些决定，更不要相信所谓的来龙去脉，好像说阴宅要有什么样的山，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龙，也就是来龙要怎么样的去啊？这些我相信身为基督徒我们都不需要相信。如果说八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我问各位，在五月份中国大陆四川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地震，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一天是几月几号你记不记得？5月12号。你把5+1+2等于多少？18。难道8是一个吉利数字吗？我告诉各位，在今年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而且不好的事，比方说西藏的暴动，比方说南方的风雪，所发生的日子加起来都是8。你说这种是不是巧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再强调一次，没有哪一日比哪一日强，只要是神的日子，每一天只要是神所赐的都是美好的，问题是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才是 make a difference， 这个才是不同。 只要你神的同在，不管是哪一天都是好的。那我们刚才所念的诗篇33篇第二方面，这里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也就是神从他的居所观察世上一切的居民，因为神是造成他们众人心的，而且留意他们一切的作为。神留意你跟我的作为。在圣经上保罗说，我们的人生好像是一台戏，既然是戏就要演，要成为一台戏就有观众在底下看，说我们好像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也就是世人所看得到的是表面的，那天使所看得到的呢是全面的，也就是人所看不见的。我相信身为牧师啊，你们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有没有跟我太太吵架，你们绝对不知道，我保证没有，因为我一个人来到纽约市啊。也就是你们所能够看到的今天是我这个样子，穿着西装打领带很体面，你们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的穿着是什么样，我吃什么东西，我讲什么话。也就是在人前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是一方面的表现，但是天使跟神呢，他们所看到的，圣经上说他留意他们一切的作为，神看得到你我所看不到的，甚至于是我们背后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有一个年轻人在我的教会，他才是20出头的一个年轻人，上大学，照人的观点来看他有很好的前程，他有很强的体力，他有无限的远景摆在他的面前，但是呢他的父母却发现在他的抽屉里居然有一把枪，在枪的旁边呢有一封信，这个信上所写的是说，世界这么大，为什么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当我走到人群的时候，似乎看到的许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跟我沟通。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人，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人爱他，而是说他的生命觉得说似乎没有任何的意义。当他的抽屉放一把枪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相当的紧张，因为因此每次呢，好的事情哈，教会不太会找牧师，一有坏事即是第一个一定想到牧师，要牧师去处理，而且是面对这个枪林弹雨的恐惧。这就显示出来，在这个时代的确科技带给我们许多生活上的享受，我们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我们能够享受许许多多物质的好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不光是年轻人，年长的甚至于小孩，他们心中会觉得空虚，会觉得孤单。因为在这时候呢，虽然人我们需要爱，我们也需要被爱，这是一个人基本上神造人的时候把这样一个爱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当你爱对方的时候，你也希望对方能够对你的爱有所回应。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感觉到孤单，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人了解我们，但是你必须想到在这个世上，就算说昨天晚上你所流的眼泪，世界上有这么多亿50亿的人口，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在流泪，甚至于睡在你旁边你的配偶也不知道晚上你在哭泣。但这时候我保证，当你祷告的时候，天上的父神他留意你在地上一切的作为，他听到你的哭泣，他听到你的呼喊，他会擦干你一切的眼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以耶和华为神。在第三段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拯救呢，神告诉我们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也就是我们常常是靠着我们的兵员多，我们的将广，我们的马力气大，我们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持有这样子一个物质，我们忽略了从上头来的帮助。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当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有这么强大的军力，我想要席卷伊拉克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几年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从韩战开始，就是应该胜而没有胜，当然越战呢打了一个败仗，对这个阿富汗的这个进军呢 可以说这么简单的一件军事行动，却没有办法得到胜利，却陷在其中。那对伊拉克的战争呢，可以说把美国很多的军力、很多的资源投入了在这个国家里头。所以我们所能依靠的不是说军事的强大，不是因为你的钱多，甚至于不是因为你的健康，因为这些东西神在一夜之中都可以把你拿去。你所依靠的是什么呢？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天一怒吼海一翻腾的话，人所能够做的是什么？从这个Katrina Tsunami 到911到这些地震，每一次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说我们所能够做的什么？只不过在事后我们能够拯救，我们能够救援，我们能够救济。这些人手所造的工程，你能够防止这些吗？似乎是不太可能，甚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承认我们是渺小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相信在宇宙万物之上有一位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当然很多时候像这种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我们很难有一个解释说因为这样所以这样，但是我们却能够靠着我们的信仰，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说苦难，圣经呢对苦难的解释并没有很明确的解释，所以当这种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完全从圣经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却能从圣经找到当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谁来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就是当一个人最伤心最痛苦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他没有希望。一个得癌症的人，得癌症固然可怕，如果说有人告诉他说再过3年3个月3个星期你的病会得医治，我相信他有继续求生的勇气。当一个人面临绝望的时候，如果他知道无论时间是多长，在对岸有一个曙光等着他的时候，就算他所承受的苦难是痛苦的，但是因为他有希望，因为他看到明天，他能够忍受目前的苦难。我想最痛苦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无论他的物质拥有多少，无论他周围有多少人爱他，如果他看不到他的人生是有盼望的，这种人是最痛苦的。因此我们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我说圣经呢虽然不大，也不是里面的字也很多，但是并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天灾人祸的发生它的原因或者来龙去脉。但是神却给我们一个应许和保证，说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能够给予，也不是世界所能够夺取的。也就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能够承带我们，带领我们度过。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有一双手，一双看不见的手，这双世人也不明白的手，它能够带着我们的手经过人生的低谷，经过死荫的幽谷，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最后耶和华他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是讲到耶和华的拯救。神的拯救不在乎你的兵有多少，不在乎你的马的力气有多大，而在乎你这个人是不是敬畏耶和华，是不是仰望他慈爱的人。我想在座的许多人，很多人都已经是信主的，有的人可能还没有。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我们看到当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些外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些外面的现象。比方说一个国家这个资源很丰富，文化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土地辽阔，我们似乎就认为说这样子国家就能够成为一个巨大的国家。当这次的奥运会，我们看到从金牌的数目来讲，中国得的最多，但是从这个奴牌的总数来讲，美国得的最多。所以你看美国的电视报名的时候，美国都是排在第一的，虽然他们的金牌比较少，因为呢他们是用总数，这个得牌的总数来排名。如果你注意4年前8年前以前所有的奥运会，美国的报道都是以金牌的数目来排列的，那是因为今年中国的金牌特别多，所以他换一个方式来办。但是我相信中国的电视应该是以金牌的数目来排列，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 叫做牙买加。牙买加那个国家很小，人口很少，但是金牌也得了不少。你知道那个国家报道这个金牌的数目是怎么报的吗？它是以你所得到的金牌除以国家人口的数目，所以中国排名是最后。所以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叫 play games， 有一些数字在那个地方，数字你不能改的，但是呢你可以用排列组合啊来混乱这个视听。但是不管你怎么摆，你可能是出于一种民族的心理，可能是出于一种要吸引观众的心理，让大家觉得我们国家很强。就好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在海岸的另外一边，在那边成长，凡是书上所写的我都相信，报纸上所登的我都全然接受。他们告诉我在海岸的另外一边的人是吃树皮长大的。后来呢，后来我跟那边的人接触多，他说没那回事，他反而告诉我说我是吃香蕉皮长大的。这是我们的相信，或许因为幼稚，但是渐渐长大之后我们知道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会有怀疑。我想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会有怀疑，甚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比方说你在开车，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说后视镜后面来一个救护车，你从你的后视镜可以看到那个字叫 ambulance， 但是如果你真的下车去看那个 ambulance 的字，不再是 ambulance， 它是倒过来写，你怎么也看也看不出来。它是经过镜子的透视，把一个虚无的，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实体，但是经过这个 reflection 透视以后，让你觉得这个字叫做 ambulance。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理想。我想自古以来世界上有太多人都有理想，无论是桃花源记，无论是理想国，无论是乌托邦，无论是在东方，无论在西方，这些哲人都希望追求一个理想，都希望有同一个世界，我们能够走向同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是没有战争，没有疾病，没有饥荒，没有痛苦，没有人间的眼泪等等，同一个世界，走向同一个梦想。这个就是奥运会他们所提倡的标语。每一次当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员进场，在离开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的欢乐，无论这个国家是大是小都是一个国家。当在进场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人很多，中国队人也很多，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阿富汗的国家只有三个人，一样的也是一个国家。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理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认为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同一个世界，我们希望能够走向同一个梦想。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饥荒，有战争，有一些人为所产生的一些因素，两次世界大战所杀的人口我相信已经够多了，但是美国堕胎的人数远超过世界上在两次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我想很多类似的事情在文明的社会我们都看得见，而且我们似乎没有说太深的感受。因此一个国家当我们要走向世界化，当中国带着微笑向世界展开的时候，我说这样子的国家有一个梦想，希望整个世界不但是对中国接纳跟尊重，不是一个奥运会就能够得到的，乃是说奥运会之后，身为炎黄的子孙，你和我，我们要更加的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能够让国家能够站在一个世界领导的地位，让世人尊重呢？不在乎金牌的多少。因为这次呢看奥运会，我教会也他们弟兄姐妹也很喜欢看，那我一直告诉他哈，你不要注意金牌的多少，你要注意在会中所呈现的这种展示力，呈现的这种毅力，因为这些精神呢正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而不在乎外面你所得到的有多少。当然对这些得奖的我们要喝彩，但是对这些失败的我们也需要给他适当的鼓励。运动会中我们看到的确这些人呢，在竞争的这些人绝对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对手，这些人都是活在同一个世界，希望走向同一个梦想。 但是得金牌每一项运动只能有一个，以这个就是世界残酷的地方。但是身为儿女，只要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我们都能够有一样的梦想，那个就是有一天我们到主耶稣基督的怀抱，在那个地方享受他所赐给我们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在地上所谓的桃花源，在地上所谓的理想国，所谓的乌托邦，在天上有一天终究是能够实现的。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他是这样说，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想也是像今天一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候，也是一个怀疑的时候。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前途也是黑暗的，我们的前面有希望的春天，我们的前面也有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似乎拥有一切，我们也似乎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在走向地狱，问题是你我的选择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同样的圣经也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要加增。我想在座的每一位美德教会的会友，无论你是信主多年或是慕道的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还是你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我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并不一定是宗教上的代替，可能你的神就是你所追逐的金钱，你的神可能就是你所珍惜的家庭，就这些东西都没有错，金钱地位本身并没有错，而是你把这些东西来取代了神的地位。我想这样就是一件无智慧的选择，你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我想神把这样的路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都在一个世界的里头，我们在同一个世界，我们能够走向同一个梦想。愿神赐恩给各位，不但是个人蒙福，家庭蒙福，教会也蒙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你也告诉我们，你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愿主赐下福分倾倒在这个教会当中，直到无处可容，也愿每一位都是以耶和华为神的，让父神的慈爱与诸位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